知情人爆陕西高官灭门案内情，不明中国男子袭击纽约游行者，或有备而来。对德国舰艇造访跳脚，中共遣21架次军机出舰绕台。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话，乌克兰有理由打击俄罗斯领土。英国香港半年报告称23条损香港国际声誉。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5日礼拜日，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陕西咸阳一则延迟了49日的5名年轻犯罪嫌疑人的悬赏通告，由于通告未公布案件的任何信息，引起外界关注和猜测。一位当地知情人向媒体记者讲述了案发的原因。据报道，9月5日，中共咸阳巡都公安发布一则悬赏通告，称该局正在侦办一宗严重的刑事案件，张志豪、冯龙、赵俊庆、张鹏飞、景卫卫5人有重大作案嫌疑，在2024年7月19日潜逃。通告中显示，5名疑犯均为男性，张志豪37岁，河南登封人；冯龙29岁，陕西轮游人；赵俊庆36岁，辽宁东港人；张鹏飞29岁，陕西淳邑人；景卫卫33岁，陕西白水人。通告中未透露5人具体犯案的情况，悬赏金额只是设定在1万至3万。通告仲声称将对举报人身份信息严格保密。据网上传出一些消息称，有公安内部人士透露，这5人属于团伙作案，抢劫了咸阳市副市长的家，并将他们全家灭门。一位陕西省咸阳市当地居民，化名是方浩，自称是知情人。他告诉媒体，他认识5名通缉犯的其中2人，张志豪和张鹏飞。他说张志豪是他朋友的内弟，就是小舅子，张鹏飞和他同岁，是隔离村的。据方浩说，这个不是滥杀无辜，案件主谋是张志豪，是当地有名的洗浴店老板，其他4人是他的员工，而且张志豪在当地非常有影响力，身价1000万元。目前张志豪和张鹏飞都已经投案自首。方浩说，这个案子如果讲杀人动机，要从张志豪的姐夫于建邦讲起。于建邦在当地灰色行业当中家喻户晓，曾经是当地人大代表、御子天骄养生会所的创办人，在全国各地有几10间连锁店都交给张志豪和他的一帮兄弟管理。方浩表示，他本人在10几年前见过于建邦，他是个光头，社会关系很厉害。他将洗浴店交给兄弟之后，自己跑到四川和南方发展，后来移民英国，中国的生意也在这里做，在境外帮官员洗钱，还做电信诈骗。前没几年，于建邦回国被警察捉捕。方浩说，张志豪找关系想摆平这件事，应该是跟上面的人没谈掂，带了5个兄弟到了官员的家，具体发生了什么没人知道。这位官员或者是副市长或者是公安局局长，反正是级别不低，非常敏感的人物，因此当局封锁一切消息。另一位张鹏飞的同学亦向媒体表示，张鹏飞已经投案自首，他的老板做洗浴行业，涉及帮领导洗钱。他表示这件事太敏感，不敢多说。对于网上传闻被杀的是咸阳市副市长全家的说法，方浩表示这件事太敏感，当局肯定不敢将真相讲出来。如果真相讲了出来，现在中国人这种情绪全部都要拍手叫好，哪个还帮你捉人？现在中国人一提到死个高官都开心到不得了，全部都会放炮仗。我看评论里面都说他们是英雄。据记者了解，事件发生后，陕西各个出省的车站、地铁，特别是西安车站呈现严查状态，外地租客亦遭到盘查。西安活阳区一民众告诉记者，他租住的公寓7月份被查了2次，警察入屋企查他身份证2次， 當時他還不知道因為什麼原因查訪，後來看到網上關於殺人事件的傳聞，他認為應該是因為這件事先被查訪，記者致電負責這個案件的警察部門，但電話無法接通，又致電咸陽市政府，電話沒有人接聽。9月14日，紐約部分法輪功學員舉行了千人大遊行，以聲援全球退出中共組織運動。遊行期間，有不明身份的中國男子闖入遊行隊伍，襲擊了一名遊行參與者。以下是本台記者現場追蹤獲得的消息。根據主辦方全球退黨中心 Michael Yu 的講法，這名男子剛剛開始挑釁攞橫幅的參與者，然後被主辦方注意到之後，開始攻擊參與遊行的成員。60多歲的黃立蓉女士遭到襲擊。黃女士表示，
劝说他的时候，他企图打这个我们的保安人员，推搡他。那你这是一个男士哦，好高大的个子哈、哦，然后呢也挺壮实的，大概有30-40岁这样的，这个我的感觉是这样的一个男子，华人男子啊、哦。然后莫名其妙的，我要靠近，我想发生了什么事情，想去询问一下。结果呢，他还没有走到跟前，他就冲着我过来，然后就一拳一打，打往朝我的这个头上、脸上来打哈。
黄女士在现场示意了一下她的做法，是冲着头就打过来，然后她避了一下，仍然被这个男子打到右侧，然后其人就走开。走开之后，黄女士继续往前游行，在北仑八大道的55街至57街这个方向。在游行的时候，身份不明的中国男子又从后面追过来，到了游行队伍当中，打中了黄女士，从背后打了一掌一拳。在襲擊之後，這名男子馬上就跑到了一個中國銀行裡面去，在關門的一瞬間被黃女士拍到背影，相關襲擊場面遭到攝影記錄，反映出該男子在北倫對遊行者實施了暴力行為。同樣遭遇該男子挑釁的遊行保安人員魏利勝先生說，當時他在北倫57街做遊行秩序的保安，看到該男子打人就直接跑到前面，還擋了一下，還看到這名男子從背後推這名60多歲的阿姨。魏利勝說，法輪功學員要求做到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他沒有任何的還手的動作，保持了冷靜，看到保安前來以及行蹤被拍攝，該名身份不明的男子很快離開了隊伍。 Michael Yu 指出，這名男子是有備而來，是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延伸到了海外。法輪功在美國是一個自由合法的團體，得到憲法的保護，法輪功學員在紐約遊行這麼多年，以前從來沒有類似的事情發生。他特別呼籲美國國會推動相關議案，防止類似情況出現。目前相關案件已經獲得警方受理，在收到報警之後，紐約警方趕到現場，對相關情形進行了記錄，並且詢問當時現場遇到的問題情況，有關影片的證據將會提交給執法部門以進行後續調查。希望之星記者鄧容、思琪，紐約採訪報導，柳芳禮編輯。德國防衛艦巴登富藤堡號 F-222 通過台灣海峽當日，中共派遣21架次軍機和7艘艦船騷擾台海。13日上晝6點至14日上晝6點，中共17架次戰鬥機越過台海中線。對此，台方派遣軍機軍艦運用聯合手段嚴密監控處置。台灣國防部指出，國軍運用任務機、艦艇及岸置導彈系統應對侵擾做法。之前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聲稱，德國通過台灣海峽損害中國領土主權。對此，中華民國外交部發言人劉永健日前表示，毛寧的講法只是突顯中共企圖挑戰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的擴張野心。大紀元報導引述中華民國國防部發布的新聞稿說，德國海軍巡防艦及補給艦各月首自13日上午起由北向南航經台灣海峽，期間國軍全程掌握周邊海空域動態， 狀況正常。報道亦引述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說，在領海以外的水域，所有的國家都享有公海自由權，這個意味著任何國家的船隻都有權在不受任何其他國家干涉的情況下行使這些權利。美國海軍行動手冊亦據此將台灣海峽定義為國際海峽。台灣國防部14號公布共軍台海周邊空域的動態，國軍在13號上午6點起至14號上午6點止偵獲共機21架次、共艦6艘次及公務船1艘，持續在台海周邊活動，對此軍方進行了應對回應，驅逐靠近騷擾的中方機艦設施。北約組織軍事委員會主席荷蘭皇家海軍上將鮑爾14號指出，烏克蘭在軍事上具有充分的理由使用西方提供的武器深入打擊俄國領土。他指出，國家擁有自衛權利並不止步於其國界，從軍事角度而言，烏克蘭襲擊敵方領土是為了削弱入侵的敵人，因此他們有充分理由打擊俄軍他們的後勤線和前線的燃料和彈藥。不過他亦認為，提供武器的國家同樣有權力對用途設限。在這個之前，美英兩國領導人在華府進行了會談，談判的重點包括是否對烏克蘭開放使用西方導彈打擊俄國境內。而在一日之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見了美國國會兩黨代表團，並宣布計劃親自向拜登總統和兩大黨總統候選人介紹烏克蘭的勝利計劃。他對自戰爭開始以來美國總統和國會持續提供的支持表示感謝。另一方面，烏克蘭亦正在更進一步增加從美國獲取的武器種類，不排除出手購買。根據防務新聞報導，烏克蘭正在尋求採購12架在美國製造的 AH-1Z Reaper 攻擊直升機。斯洛伐克最初打算以$3.4亿購買他們，但當價格上漲到$6亿的時候就撤回了。烏克蘭議員伊夫琴科透露，烏克蘭在2022年對這些直升機表現出興趣，之後已經聯繫美國議員敦促拜登總統在斯洛伐克拒絕的情況下為武器轉讓提供便利。英國外交部發布新的香港半年報告，反映出香港當局正在根據23條法案的簽署，針對所謂威脅國安的行為已經損害了香港的國際聲譽。報告中指出，今年3月港府實施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和願榮光歸香港禁制令，內容突顯了中共持續違背中英聯合聲明承諾的做法，還在區域外試圖執行香港國安相關法律，引起香港政府的關注。英國方面關注組47人案、黎智英案等政治案件審判進度，同時談論23條對香港司法制度造成的影響。上任兩個多月的外交大臣拉米指出，英國和香港之間有著悠久的歷史，英國政府將會繼續對一切有可能破壞香港未來的風險提出關切，以支持港人行使他們的自治權利和自由。有人權部分報告在新聞自由環節指出，自由亞洲電台及《華爾街日報》在上半年先後關閉駐港辦公室及亞太區總部。此外，香港各級學校進一步實施所謂愛國教育，以及在公務員守則中加入維護國安條款等，都反映出港島自由度衰退。不過，今年5月的香港駐倫敦經貿辦間諜案，其中一名被告懷疑自殺身亡，報告中並沒有提及這個案例。對此，英國港橋協會董事鄭文傑猜測，這件司法案件依然在司法程序、在審理當中，所以因為這樣而不方便多加評論，用政治角度去解讀。當然，這些案件不利於目前英國政府，對於他們來說亦不是一個很方便的議題，因此沒有拿出來說。 希望之旅，一个可以令你信任的旅游服务，精品小团不购物不赶路不拼团，获得团友一致好评。
这是一个非常精致细腻高雅非常温馨的团，
我们的成员在一起呢，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
我觉得整个的安排非常好，设计的很全面，这样一个团也是很幸运吧。
跟希望之声的旅游团很开心。
欧洲的文化令很多华人朋友都充满了向往，而东欧则是一个会带给你惊喜的地方。它不单止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还满载着迷人的湖光山色和人文景观。九月已经满团，十月的东欧之旅正在报名中。金秋的日本和台湾同样是美不胜收，十月十一月的双岛游令你在享受美丽秋天的同时，还可以在台湾体验高级的全身健康检查。日本赏枫叶，以上均为精品小团，名额有限，快点参加我们的旅行团吧。北美热线1-855-955-5227，发邮件联系我们，或者点击置顶留言中的连接。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Thank you.